好，现在是敬拜赞美的时间，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再次跟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共同的敬拜，领受神的赐福。今天我将从诗篇十八篇的一些经文跟大家分享，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这是一个我深深有感受的主题。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都活在黑暗与光明当中，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是我们进入光明的一个时刻，是我们进入光明的一天。但是当我们离开教会，甚至就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被黑暗所影响着，仍然存在着某种黑暗。黑暗既是会主动临到我们的，黑暗也是我们会主动进入的。请问大家知道自己内心的黑暗吗？请问大家，当我们在内心的黑暗当中，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吗？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诗篇。请问大家，今天早晨有灵修吗？有多少人今天早晨灵修了？灵修了，有多少人以诗篇灵修了？啊，也有，但是不多。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诗篇，通过诗篇的赞美，通过诗篇的哀动，通过诗篇的祈求，通过诗篇的宣告，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而且选择一些非常好的经文。今天我特别想从诗篇十八篇跟大家分享一些对我自己有特别帮助触动的经文，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他是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的神必照亮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教导的我的手能以征战，以至于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能够撑开铜弓。铜弓是那个射箭的征战的兵器，不是我们教会的铜弓。每当我讲到铜弓的时候，可能有人误解开铜弓啊，这个牧师很厉害。这些都是伟大的经文，对我的生命有过许多的帮助、触动、赐过能力，我相信也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当我们来到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实际上诗篇十八篇是大卫王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而撒母耳记二十二章下与十八篇完全一致。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就是诗篇十八篇，二十三章就是大卫王最后的遗言。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直到后面结束，二十二章、二十四章就是大卫一生的描述。诗篇十八篇的标题讲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就是诗班，诗班的带领。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话。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可以看到诗篇十八篇当中大卫王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仇敌、处境、自我生命的彰显、纠结。在诗篇十八篇当中讲到了神拯救他脱离了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那么这一切的仇敌有谁呢？有非利士人，有摩亚人，有亚门人，有亚兰人，内部的势力，还有扫罗王、亚沙龙、示巴、示美、 亚西多福。你们看看这些内外的势力、黑暗、仇敌，尤其是他内部的扫罗王是以色列国的王，亚沙龙是他的儿子，示巴、示美是他支派的人，亚西多福是他的同工。换句话说，这些人内部的都是教会的同工、牧师、长老这样级别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成为他生命中的挑战与黑暗。那么大卫一生除了内外的这种黑暗势力，他的仇敌，还有一个敌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自己。其实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外面，也不是在家里面，也不是在教会，我们的同工，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情欲、凶杀、耻辱、骄傲、疾病、忧虑、忧患，这些都曾经是大卫自己生命中的敌人，是他自己生命中的黑暗，也是如今我们每一位生命中的黑暗跟敌人。大家相信吗？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同工，也不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面对的这种黑暗，情绪、焦虑、痛苦、不满、苦毒、伤害，这些都深深的印植在我们的心中，久久无法挥去，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那么大卫一生面对了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的仇敌，请问他如何面对呢？他的挑战，他的出路，如今也仍然是我们的挑战跟我们的出路。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如何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如何走出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首先第一点就是立约之神照亮我的黑暗，这是十八篇一到十九节，我要稍微从前面切入。第二，人的公义照亮自己的黑暗，是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七节，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段落。我们自己是可以走出黑暗，照亮自己黑暗的。第三，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必照亮我的黑暗，这是我们一个信心的宣告，得胜的宣告，是十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首先我们看我的神，立约之神必照明我的黑暗，一到十九节。大卫在十八篇一开始就这样宣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然后他就进入了真实的祈求，真实的祈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对吧？我们在急难中求告，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圣所，在神的殿中求告，这是没错的。但是接下来就有一点不容易理解，有点奇怪了。我在他面前的呼求进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焚烧，连炭也着了。这是十八章六到八节。其实很长时间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当大卫向神呼求，求神拯救，但是突然就切入了一个山崩地裂的描述。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从大卫的呼求，从神的殿所，从神听了他的祷告，就进入一个山崩地裂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有没有想过？其实很长时间我一直在读读读，从上面读下来呀，很自然就读过去了。哦，我知道这是大能的神，对吧？当然是大能的神，但是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前面的祈求从仇敌手中的拯救与山崩地裂有什么关系？难道神炸出几块石头把他的敌人都炸死了吗？或者把神敌人的追赶的路堵住了吗？是这样的吗？我在圣经里没有找见这样的经文。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从神的拯救切入到山崩地裂？我都告诉你们答案了，因为这是立约之神，立约之神照明我的黑暗。当大卫在黑暗中祈求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位山崩地裂的神，是山冒烟着火这样的场景的神。那自然很容易想到，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中，神从高天降临在西乃山，是山冒烟像烧窑一样的热，全体以色列人远远地看着，他们害怕。这也是一种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神在圣所当中是炭火烧着洁净以赛亚的场景。因为他是立约之神，所以当大卫祈求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处境，不是因为他要死了，他非常急难，是因为神是立约之神，所以他从高天伸手把他从大水当中拯救拉上来了。因为他是立约之神，所以他救大卫脱离比他强劲的那些仇敌。因为他是立约之神，所以他把大卫放在宽阔之处。因为他是立约之神，所以他救拔他，所以他喜悦他。今天当我们在所有的各样的困境处境黑暗当中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行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出路了，是因为他是立约之神，是因着他的信实，他的信实，他的恩典，所以他来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功劳，我们的配得。这是出埃及记当中一个特别的场景。当他们见神的时候，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耶和华在火中降在西乃山，山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我想大卫王对这样的场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在这样一位立约之神之下，我们来认识他的三个特征。立约之神的三个特征，首先，立约之神是以恩典为主导的。我前面讲过，他来拯救我们，我们呼求他，我们在黑暗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配得值得，不是因为我们要不行了，我们是要不行了，但是如果完全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得病了，那仍然是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目标。而是因为他是立约之神，他以恩典为主导，跟我们的人为的一些作为，我们的配得或者我们的处境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基于他的信实诚实，所以他做这些事情。这也是大卫在任何的场景下处境黑暗当中都能够坚定地相信神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处境对错好坏条件，而是因为他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只要你信靠他，只要你信靠这个约，他必拯救。第二，立约之神虽然不靠人的行为来拯救，但是他需要人的回应。约是双方的，他有回应，神主动，但是人有责任，人要回应，人要忠实，自己有责任。所以约产生了一个救赎，救赎之后人就有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救赎与责任之间总是有一个张力，有一个纠结。在救赎之中是白白赐下的，是神的恩典，但是责任是人完全的回应，人必须回应。第三，约中同盟保守，这个约不是赐给一个人的， 从亚伯拉罕是一个人，但是在那个之后是赐给众人的，多人的，是赐给多民族的，这是我们通常所忽略的。约永远是作用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是应许给一个群体的。大家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不管在什么样的困难挑战当中都非常的团结，如果在全世界我们要选一个民族是最团结的，实际上是犹太人，不是其他的民族。我们去过日本，日本人也非常的团结同心，但是他们没有神的约来把他们绑定在一起，是靠他们的本族文化，这个持久会崩溃。但是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团结，这么有凝聚力，这么同心，包括现在的战争，因为他们被一个约所带在一起，他们在这个约中生死共难。今天我觉得教会特别需要在约的这个前提下呢，来认识我们彼此之间的挑战。教会有没有挑战？是有挑战，我在不同的教会都听见挑战，兄弟姐妹之间的挑战，同工牧者之间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神啊，你听我求，你保守我，然后对方也在，神啊，你听我的祈求，保守我。我们都为自己祈求，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群体，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都是同盟圣约的一个群体。神保守我，神也保守对方，神保守对方，神也保守我，神听我的祷告，神也听对方的祷告，我们都在约中共同蒙保守，我们不是对立的，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认为是约中蒙保守的人，我们向神祈求，我们认为对方不对的话，我们就踏入了黑暗，我们就不在光明当中。大卫被扫罗这个王追杀了十几年，他有两次机会杀死扫罗，他杀了吗？你们觉得他可以杀吗？可以杀，你们都点头。大卫里面也有人说可以杀，而且要替他杀，甚至鼓动大卫去杀。大卫杀了吗？没有杀。大卫为什么不杀？因为他是神所高抹的王，对不对？神所高抹的王是带领他整个民族的，他有一个身份，他有一个权柄，他有一个地位，换句话说他也是盟约的人呢。你们知道扫罗王得救吗？扫罗王有没有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扫罗王得救，虽然他追杀大卫，神不喜悦他，神已经高抹了大卫王，在那之前很早大卫就是被高抹的王了。这是最难学的功课，这是非常难学的功课。从大卫的生命我们就看到，我们要以恩相待共同盟约的人，我们彼此不是对立的，如果我们对立就会进入黑暗。哥林多教会也产生过严重的分歧，有人讲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讲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但是保罗说过一句话，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是分裂的吗？换句话说，盟约之人应该彼此对立吗？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黑暗都是因为不认识这位立约之神，他是以恩典为主导的，他是需要人忠心回应的。第三就是他是我们同盟这个约的保守，我们很少认识到第三点，如何超越我们彼此这样的对立。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教会有冲突有对立，一定是有黑暗，一定是在黑暗当中。我们不要认为对方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很有可能也在黑暗当中。因此我们要在约中共同做同盟保守的人，彼此代祷，彼此代求，彼此赦免，彼此宽容。有人讲什么叫做我赦免了对方，有一个表现就是如果我能够为对方祷告而且流泪的祷告，那才真正表明你赦免了对方。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祈祷当中，自我保护当中进入黑暗，进入我们自己的黑暗不知道。 第二点，人的公义照亮自己的黑暗，这是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七节。一开始我讲到，这位神立约之神照明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以他的约，对吧？我讲了三个特征。从二十节开始呢，他在描述什么呢？在描述人自己公义的行为。这里公义出现了多次，你们可以看一下，人自己公义的行为可以产生公义的果效。换句话说，我公义的行为可以使我战胜超越我自身的黑暗，明白吗？这里的主语都是我，看见没？前面是神，他从天上伸手把我从大水当中拉出来，他喜悦我，都是他，这里都是我，我。那么请问大家，如果是以我为中心，我的公义，神报答我，神喜悦我，那么这种公义可靠吗？我的公义靠得住吗？我手中的清洁到底是我的呢，还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按我手中的清洁来回应我，来报答我，对吧？是我的还是神的？请问是我的还是神的？今天教会有多少冲突，我认为是我的，慈爱是我的，公义是我的，判断是我的，标准是我的，决定也是我的。请问我们这些公义，我们这些判断，是我的还是神的？是自己的，所以会产生冲突啊！我就坚持是我的，我才会对啊。那你也坚持是你的，你也对啊，所以就有冲突啊。答案在哪里？是神的。你们看经文，他这样说：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我们都喜欢，都高兴，对吧？我们再往下读呢，因为什么？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换句话说，如果我不遵守耶和华的道呢，我的公义还能得报答吗？我手中的清洁还能得赏赐吗？不能，根本不能。所以答案是什么？我的公义，我的清洁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我遵守了神的道，没有作恶，离开我的神，是有条件的，对吧？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冲突，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的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神，我们作恶了，我们离开了他道了，所以我的公义就不再公义了，我的清洁也不再清洁了。明白这一点非常关键，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下面很多人所疑惑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你只要明白前面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意义，我的公义，我的清洁，那么我们才明白下一段到底指什么。我的慈爱，我的完全，我的清洁，到底是我的呢，还是神的呢？是神的还是我的？是神的话，下面还有一句，乖僻的你以弯曲待他，那我的乖僻也是神的吗？那么神有弯曲吗？下面更大的问题，如果我的乖僻是神的，甚至神有弯曲吗？这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神学的问题。前一阵还有人问我，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前面好像都很容易解释，我们都喜欢，但是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好像神准备了一些弯曲，神有弯曲，然后这个人一乖僻，乖僻就是不忠不义，这个有黑暗或者弯曲，乖僻啊，弯曲，神就把弯曲又扔给他了，好像神自己也是弯曲的，像我们带不义的人，不义人也这样反过来带我们，是这样的解释吗？对不对？ 神准备了一些弯曲，然后你不好就扔给你了吗？没有，有人摇头。那怎么解释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那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呢？中文标准译本把最后一句话翻译为对悖谬的人，就是不随从真理不顺从真理的人，你还以其道，你还以其道。所以这里呢表明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真理，神以其人之道还其身。你选择的是什么，你得到的回报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前面讲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为主，对不对？那么这里慈爱的完全的清洁的呢，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不要忘记，前面是神的引领在先，那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这里实际上是讲的选择，二选一，我们要选择慈爱完全清洁，因为这是神的引领。我们要选择神的引领，我们就是成为慈爱的人，神的慈爱也带这样带我们，神的完全清洁也这样的带我们。如果我们选择弯曲乖僻谬误，不选择真理，神就任凭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我们就自食其果，明白吗？所以仍然回到前面，我们是选择神所给我们的引领，还是选择我们自我的私欲败坏，自我的喜好？这是我今天的两个挑战。其实这是得胜者与失败者的两个选择。如果我们按神的恩典选择，那么神的慈爱完全清洁就成为我们的引路，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选择乖僻，我们就是失败者，那么弯曲私欲败坏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两种选择，只是你不一定清楚的知道。我们都在做这两种选择，我们不是得胜者，我们就是失败者，我们都在做这两个选择。其实得救跟得胜有不同，有本质的区别。得救完全没有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得救是神的作为。耶和华从天上伸手把我从大水当中抓出来，这是得救，这是得救。我们可以呼求，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呼求，但是得胜不一样。得胜我们必须付上100%的能力责任，我们必须努力，这是得救跟得胜的区别。诗篇的第二段，人靠自己的公义可以胜过黑暗，是将我们得胜，是将我们的得胜。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得胜，而且可以得胜。如果我们不得胜的话，我们就会陷在自己的黑暗当中。如果我们得胜，我们就靠自己的公义，在神恩典的引领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靠自己的公义就可以走出自己的黑暗，就可以胜过自己的黑暗。大家说阿们吗？一个得胜者最重要的品格接下来呢是什么？你们觉得既然一个得胜者可以使自己走出黑暗，那我要做得胜者对吧？你们要做吗？都要做，我们都想做。那么得胜者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如果你想做得胜者，顺服、谦卑，非常好。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谦卑。所以大卫马上讲，困苦的人 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谦卑。这是27节。新约圣经也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做得胜者，你要成为谦卑者。如果你谦卑，神就赐恩给你。当神的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慈爱、完全、清洁这些呢，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品格，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谦卑，但是谦卑不容易，谦卑很难，谦卑很难。昨天我带我爸爸还有师母跟我妈妈，我们去游泳，去 YMCA 游。进去的时候有一个拐道，可以有两个选择，然后我爸爸就说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我说知道知道知道，就不太耐烦。后来游泳的时候呢，我就被提醒，圣灵就光照我，你为什么不耐烦呢？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向爸爸道歉一下，要公开道歉。其实谦卑它本身在每一天点滴的小事情当中就会显明出来。其实开车是个小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使我们进入容易使我们不谦卑的场景啊。其实我们常常开车，我们超速、闯红灯，我们不守规则，有人经常提醒，然后我们听不听啊？不听。我跟师母从加拿大开了17小时过来，那师母也提醒我，听不听？不听，不听就是骄傲。那我在这里向师母道歉。我们不听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骄傲，真的是这样。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我们最好喜欢自己开车嘛，没有人在旁边唠叨嘛，你想做啥做啥，这是一种骄傲。所以你要想克服自己骄傲，专门找一个人坐在你旁边，他不想坐你请他来坐，今天跟我一起开。如果他不说啥，你就知道你比较谦卑了，或者你说了，他说了你不回应的话，就比较谦卑了。所以我爸爸比较有机会，我妈妈经常坐在他旁边，这是他的福气嘛。谦卑不容易，如果不谦卑，我们骄傲的话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因为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那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那些慈爱、完全啦、清洁了，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都会出问题。教会也一样，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有争议的时候，我们看看彼此能够听到对方多少。如果很少听对方的，如果经常讲对方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很有可能不太谦卑。我不是具体任何议论任何人呢，我只是从原则上讲，当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和、有冲突、有争议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哪些人比较容易听对方的，听了以后有所思考、有所改变的，哪些人是坚决不听的，一定认为他有理的。我不是评判任何人啊，我只是说一定有这两种人。一般来讲，坚决不听的很有可能是比较骄傲。当然我不是讲真理啊，有很多真理是坚决不能妥协的，我不是讲真理的。在这种一些争议啊，我是讲人事这样的一个冲突纠结。我们要谦卑。什么是真正的谦卑跟得胜呢？这是我给总结的几点。真正的谦卑不仅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有问题，更是抓住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能够走出我自己的这种软弱。不仅仅我嘴上说我不行，我知道我错了，而且靠神的恩典能够改变。真正的谦卑不仅承认自己的黑暗，有多少人愿意承认我有黑暗，我是在黑暗当中的，我们都承认了。但是有多少人愿意靠神的恩典走出黑暗呢，进入光明呢？这就很难说了，很难说。得胜，真正的得胜不仅是外表有大能啊，我很健康，我也很能力，我讲道也很好， 不讲我自己啊。真正得胜不仅外表这种能够彰显出的能力来，而且在每天的小事上面都能够彰显顺服谦卑，让基督掌管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每天的小事里面都在彰显得胜。我们谦卑就得胜，骄傲就失败。谦卑就在光明里面，骄傲就在黑暗里面。任何时间我们骄傲了，我们就在黑暗里面。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进入黑暗，而且可能越走越深。最后，真正的得胜不是没有失败，我想这是给每一位人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真正的得胜不是非常有光环的啊，呀，我从来没有跌倒，我从来都是谦卑的，而是在每一次失败以后，能够再次靠神的恩典站立起来。你们有没有希望失败的人再也不出现了，永远消失？有没有？我恨不得再也见不见他了，再也不听他的了，再也不想他了。那你就是不希望他再站立起来。你知道，真正的得胜者都是从失败里面再站立起来的。所以你要给对方一个机会，让他再站立起来，你不为他高兴吗？你不希望他站立起来，你为他高兴，你为他鼓掌吗？你希望他永远失败吗？永远在黑暗里吗？那自己也一样，你失败的时候，你不希望自己再站立起来吗？我数了一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是十八篇的一个大背景。大卫一共有四次非常大的失败，这四次可能令他崩溃，再也站立不起来了，永远沉沦了，永远寂寞了。很多人可能真的希望，哎呀，亚沙龙做王，对吧？大卫永远就是一个逃亡者，或者被追杀的一个人，再次逃亡。这四次是这样的：运约柜失败，就是敬拜的失败，大家记得吗？他第一次去运约柜的时候，用牛车去运的，因为他不晓得敬拜的规则。第二次就用人，用祭司去。第二，与八十八的奸淫淫乱，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从敬拜的失败到个人的失败。第三，自己儿子亚沙龙的叛乱，是家庭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失败，对吧？整个皇宫，整个民族的一个危机。这是亚沙龙的叛乱，这是家庭的失败，从家庭里面开始的。第四，数点军队，最后在二十四章里面，这是国家的一个危机，死了 好几万人呢。就因大卫的一个骄傲的念头，我要看看全国有多少军人能够拿兵器打仗的人。约押讲，为什么要点兵呢？我的王啊，你知道神赐福我们，这些得胜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神。但是为什么要点呢？大卫一定要去点，一定要去点，骄傲了吗？一定孤行己意，孤行己意的人就会骄傲，所以去点啊，点了神就降灾啊，死了好几万人。这是国家的失败。你们觉得哪一次最严重？都很严重啊，但哪一次最严重，影响最大，时间最长？主日学要可以讨论一下，跟八十八的一夜情对个人、家庭、民族、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亚沙龙的背叛，都是因为大卫与八十八的奸情开始的，所以他的儿子暗嫩就去强奸他的妹妹塔玛。你们看《撒母耳记下》这样的故事，从 个人的失败，个人生命的黑暗开始。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敬拜，我们都在光明当中，我们都不思想黑暗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回家之后，当我们在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侍奉里面的时候，黑暗就会来临，黑暗就会出现，相信吗？开车一定发怒，一定会暴怒，一定会有问题，同工也会出现挑战，都会的。但是我也认为啊，在这四次惨败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复苏、复兴、复活，就是出自八十八的这个事件。大卫又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且因着这个失败，他成为最伟大的一个得胜者。为什么？因为他写了著名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家都读过吧？诗篇五十一篇不但写了，他给交给诗班的指挥啊，你们诗班指挥会被触动吗？哎，林弟兄啊，这是我写的一个忏悔诗，请你当众带领大家唱。哎，这是在敬拜的时候唱的。我去犹太人的教堂，他们不唱自己编写的任何的诗歌，他们的敬拜全部是诗篇，一篇一篇一篇。当犹太人唱到五十一篇的时候，你们想他们会想什么？他们会想他们的王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我们唱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想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得胜者？失败者还是得胜者？失败得胜者，你们都对，失败得胜者。他这样讲：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注意清洁，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对吧？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说明什么？大卫的心不再清洁了。说明什么？他犯罪之前的心，这个清洁的心是哪里来的？神来的，神赐的。所以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这是神赐的清洁，神以清洁 保守他。但是大卫选择了乖僻，选择了弯曲，所以他就承受了弯曲的后果，包括他的后人，他的家人，暗嫩所行的事也是大卫所行的事，都是奸淫，对吧？所以乖僻的神以弯曲待他，这样的应许就实现在他的家族当中。但是这里大卫又祈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的灵不再正直了，心也不再清洁了，他去祈求啊。这就是我认为大卫最伟大的原因，因为他把自己的挣扎的经历，他把失败与得胜清楚地体现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得力，我们可以重新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觉得这是大卫最伟大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可以以自己的失败与得胜鼓励千千万万的人，他的生命是最伟大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失败当中，在我们的软弱黑暗当中，能够再次站立起来鼓励无数的人，这是真正一个伟大的人，这是真正的得胜者。阿们。不在于我们如何失败，而在乎如何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再次站立起来，再次成为大家都喜悦的、看好的、称赞的一个得胜者。第三点，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信心的宣告，也是一个得胜者的宣告。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这是二十八节，我专门把它列出来，这是我们正道的中心经文。接下来他这样讲：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精炼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注意啊，不是我的神啊，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啊，我们共同的神，我们这个盟约群体的神，谁是神呢？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的神必照亮，必照明我的黑暗。但是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谁是神呢？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可以这样宣告，我们这个群体就是得胜的人，就是得胜的教会，就是更新的教会。那么请问大家，我的神如何照明我的黑暗？这里讲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他如何照明我的黑暗？如何？看到吗？你必点着我的灯，点着我的灯。我的灯是什么？我的灯是什么？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灯，是神的灯，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灯，鉴察我们自己啊，鉴察人的心腹，我们的灵。这跟前面讲的一样，我的公义，我的慈爱完全清洁，是我们灵里面的果效，是神的灯。那么请问灯有什么特征？灯是用来做什么的？照明的，对吧？你们点过油灯吗？点过蜡烛吗？灯跟蜡烛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啊，都有光，都有热，灯自然会着吗？你把拿一盏灯，它自然要会着吗？灯要会，灯自然会着，要打开，一打就开了。那你以前要点灯了，灯一点一定会着吗？不会，要有什么？油，对。蜡烛自然会着吗？要用火柴去点，对吧？所以我们知道，灯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作用，灯只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灯要发出光来，要怎么样？要去点，要有光。不管你用电子打火机还是用火柴，要有光去点，要有油，它才可以着。如果灯没有光去点，里面没有油，这盏灯有没有用？没有用。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的灵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神话语的引领，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一盏灯没有光，仍然在黑暗里面。你如果提一盏没有光的灯，跟没有这盏灯提在手里，有没有区别？一点区别没有，是不是仍然走在黑暗里？你如果提着一盏黑暗的灯，你说我有光，我有光，我有光，我有光，你会走到哪里去啊？哪也走不了，掉到坑里去了，对吧？这个灯必须点着以后，你才可以说我有光，我有光，我有光。那点着这个灯的光就是圣灵，我的灵需要圣灵去点燃，我的灵需要神的话语在我里面做燃料，做油。所以有首歌叫做我的灯需要油，对吧？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哈利路亚，赞美神。你们儿童可以唱这首歌吗？我的灯需要油，油就是圣灵。大卫那个时代就是有圣灵的，所以大卫讲，求你为我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正直的灵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灵光照，圣灵重生的。阿们。那么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神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圣灵照亮我们的心灵良心，有三个表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灵被照亮了？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得胜， 我们有哪一个人说我今天失败了，我软弱了，我犯罪，我在黑暗里，我就躺平了，我就在黑暗里躺平？有哪个人愿意这样的？有哪个人不希望再次站立起来？都希望，对吧？这个站立的能力，愿望就是不断得胜的能力，是圣灵赐下的。因为三十节讲，你是我冲入敌军，跳过墙垣。第二，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他这里讲，耶和华的话是精炼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怎么知道耶和华的话语是精炼的呢？在生活里面去尝试啊，去使用啊，你才知道它是精炼的。第三，夸胜。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要夸胜。我觉得当圣灵之光在我们里面点燃我们生命的灯的时候，使我们的灵再次激发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夸胜，我们会喜悦神的话语，我们宣告我们得胜。这是我们 每天都可以做的。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什么时候我们不断的宣告得胜，以神为我们的夸耀，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得胜。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诗篇十八篇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我们讲了三点啊，立约之神照明我的黑暗，这是一到十九节的前面的背景。我们讲到信靠立约之神，它有三个特征：恩典为主，需人回应，最后约中同保。我们是同盟保守的一个群体，不是彼此对立的群体。第二，我们讲了人的公义照亮自己的黑暗，人是可以凭自己的公义照明我们的黑暗的，走出自己黑暗的。我们讲了得胜者的选择，对吧？我们不是选择得胜，就是选择失败。得胜的选择是选择神的慈爱、完全跟清洁。失败者的选择呢，是乖僻、弯曲。然后我们讲得胜、得救有区别，得救皆靠神的恩典，得胜必须付上代价，完全的责任。然后我们讲到骄傲乃得胜大忌，谦卑乃得胜法宝。第三，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们讲到心灵乃人的灯，我们需要圣灵点燃我们的灯，成为我们灯之光。神的话语，圣灵是我们灯的燃料跟光的来源。然后我的神必点亮我的灯，照明照亮我的黑暗，不断得胜，神的话语首位，以神夸胜。几个思考的问题，大家如今的灵命如何？你知道自己正在面对黑暗吗？面对黑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黑暗的一种攻击，另外一种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像大卫一样，对吧？早晨不起床，睡到下午太阳快落山了，起来又 看见八十八，这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完全自己的责任，没有借口的。我们知道自己的黑暗吗？或者 你正在黑暗中纠结，你知道你面对黑暗的攻击吗？有的黑暗 是攻击啊，撒旦魔鬼的攻击，会攻击个人，也会攻击群体，会攻击教会。第二，神的圣约有哪三点意义？哪点对你触动最大？第三，你在慈爱、完全、清洁方面，哪方面最挣扎？在爱心、在完全、在清洁方面。不要面面俱到，如果你选一样，你最需要的是哪一样？最后，神如今如何照亮、照明你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这在团契或者主日学里面、个人里面，我们可以做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黑暗，每时每刻也都会面对黑暗。大卫最大的黑暗， 不是在战场上，不是在另外一件，是在十几年前我去国内短宣，我们去的短宣地方呢都是国内的家庭教会，而且国内家庭教会是团队，他们的团队人非常多，好几千人，甚至有上万人的团队。我所去的一个团队人是也是很多的，有上千人，而且这个传道人已经非常老了，70多岁，他们从各个地方过来培训，我们帮助他们。当我们培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有几个同工，我就发现这个教会的同工之间，同工跟牧者，同工彼此之间不和，有问题，有争议，有冲突伤害。然后我就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做了见证，那一次在我们培训完了以后，我就从自己的生命做了见证，神怎样改变我自己的生命。当我见证完了以后，就是同工里面有一个姐妹就走上来，就承认自己的亏欠，就认罪，认罪悔改。然后呢，其他的同工也上来，最后很多人都上来，在前面就一起祷告，同工弟兄姐妹牧者一起祷告。那个以后呢，神就突然赐下了一个彼此和睦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的隔阂那个时候就出去了。这也是我生命中深深的一种经历感受，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恩，因为这不是原来我们要培训的，但是因着我的这样一个见证，以至于让弟兄姐妹，让人受到触动，赐下了一个合一。今天也是我的一个愿望心愿，愿着这样的信息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牧者同工当中赐下一种感动，让我们能够彼此赦免，饶恕接纳，让我们做和睦的人，让我们做同盟神恩的人，让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不继续走在黑暗里面，而且离开黑暗走入光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照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黑暗，照亮教会所面对的黑暗，照亮领袖们所面对的黑暗。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大卫这宝贵的诗篇，借着大卫一生的生命，向我们展现了您的恩典是如何的信实，如何的宝贵，以至于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无法面对超越的环境当中，您都赐下一条出路，一条又真又活的出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当年大卫只能远远地遥望那未来的弥赛亚，相信他的救赎，但是只是模糊的。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2000年前基督的十字架如何彰显了您的恩典、慈爱、完全、清洁、良善、信实、公义，又赐下了圣灵宝惠师，如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重生我们，更洁净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赐光给我们，把您宝贵的话语解开，赐下极大的亮光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可以活在光明当中。赐福我们兴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牧者同工，能够做光明的人，走在光明当中的人，照亮周围黑暗的人。祝福兴光教会能够成为金灯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社区，在这个街道上面，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光，在您自己的话语当中赐下光明，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活出光明，在这个教会里面赐下荣耀，让所有经过这里的车辆行人能够被您的真光所吸引，能够自愿走进教会，被您的恩典所开启。愿教会真正成为多人的祝福，继续保守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继续保守我们家庭个人，我们的生活行在光明当中。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